有消息话，普京或者会同意停火，而非常罕见嘅系普京诡异咁现身库尔斯克。呢、这个时候佢去前线目的系咩呢？习近平同川普要喺四月见面，两会习近平冇提到台湾好反常。结合美国财政部长之前嘅消息，唔通习近平对川普做出妥协？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13号，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一则健康嘅资讯，之后我哋就会有详细嘅新闻报道。研究显示 ，COVID-19 唔单止影响呼吸道，仲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系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嘅风险。下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嘅真实故事啊！
感染之前，
喺感染之前咧，我个肾咧系冇问题嘅，但系感染咗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变差咗，觉得好攰，冇精神。喺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之后咧，依家咧基本上都恢复好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嘅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嘅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嘅过滤。呢啲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嘅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嘅体质同健康嘅需求都唔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乌克兰在11号同意俄乌战争停火30日，今日12号俄方表示正在等待美方通知停火的方案细节，不排除美俄总统电话会谈的可能性。有消息说普京可能同意停火，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话对普京表示有一件事不能够答应。此外，一艘俄罗斯人驾驶的货船撞到美国邮轮的事件透露出更多的内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罗斯不排除高层电话会谈的可能性，如果有必要，双方将会很快举行会谈。川普表示他可能在这个星期和普京通话，并希望能够在跟着下来的几日之内通过谈判达成俄乌之间的持久停火。彭博社的消息说普京可能同意停火，但是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普京可能会要求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然后同意停火。另外有消息说俄方要求美国向俄罗斯飞机重新开放美国领空，并恢复两国之间的直航。普京今日在会议上表示，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任何和平进程，这样这些进程不应该是停战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一年，防止北约国家可以重新武装并储备新的弹药。我们需要长期、可持续和持久的和平条件。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雷克里夫和俄国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已经在11月通过电话，这个不单止是川普就职以来的首次，更加是两年多以来美俄双方情报高层首度接触。两个人在电话中达成定期接触沟通的共识，期望借这个可以降低彼此的敌意，减少各方误判形势的可能性。在今日，川普在白宫和爱尔兰总统会面的时候表示，美国代表目前正在俄罗斯讨论，他已经收到一些有关俄罗斯停火的积极信号。他补充说，希望俄罗斯同意停火，如果俄方同意，这样将是在结束这一场血腥战争的路上完成了 80% 的路程，希望能够实现停火。乌克兰已经改变了，现在就要看普京的决定了。川普还警告普京，在乌克兰同意停火之后，如果俄罗斯选择继续战斗，将会面临美国毁灭性的打击。泽连斯基在今日的记者会上明确表态，乌克兰对停火非常认真，乌克兰的最终红线就是不会承认被占领的领土是俄罗斯的。他还呼吁普京，乌克兰已经展现出愿意接受停火， 而家就要睇俄罗斯系咪希望停火，亦或系想继续杀戮。如果俄罗斯拒绝，佢期望美国会有强力嘅行动。不过就喺等待停火谈判嘅时候，俄罗斯加紧对乌军嘅地面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勒巴话，俄罗斯导弹喺昨晚击中咗停靠喺乌克兰敖德萨港嘅一艘船，船上有四个人丧生。俄罗斯仲对乌克兰嘅中部城市克里沃罗格，亦都就系泽连斯基嘅家乡发射咗导弹。另外，俄军向库尔斯克地区苏贾城嘅军队亦都发动咗进攻，战斗仍然喺度继续。而普京系今日罕见咁现身库尔斯克，声称希望呢个地区喺不久嘅将来获得彻底解放。今日有多家媒体仲披露，十号喺英国海岸附近，一名俄罗斯船长驾驶嘅索隆号货船撞击咗一艘停泊嘅美国邮轮。美国邮轮装载住22万桶美军航空燃料，导致英格兰东海岸嘅两艘船只起火，一个人遇难。俄罗斯船长而家已经被英国当局逮捕，而其他嘅船员系俄罗斯人同菲律宾人。格里姆斯比东港嘅首席执行官博耶斯表示，咁样确实睇起嚟好神秘，因为而家所有嘅船只都配备咗非常先进嘅技术嚟规划航线，并查看任何障碍物。佢唔相信索隆号系冇理由咁撞到停泊嘅船，所以外界唔排除俄罗斯船长系有意撞击美国邮轮嘅可能性。各位观众，你哋觉得乌克兰提出停火之后，普京会唔会同意呢？请大家分享你嘅睇法。中共两会闭幕之际，有消息话，川普总统最快会在四月去中国同习近平会面。台湾舆论注意到，习近平并冇在两会期间在参与团组讨论的时候发表涉台的言论，因此有分析话，习近平可能希望先同川普倾，从美中关系的大框架处理涉台的言论，甚至都有人推测，唔排除习近平想就台湾议题达成大交易，例如谈判中美第四公报的可能性。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有信心习近平不会在他任内有攻击台湾的行动。自从川普上任以来，美中之间的紧张情势主要是围绕着贸易领域，两国正在关税的问题互相交锋，因此外界猜测，对于贝森特的讲法是否基于美国的最新情报，白宫无评论。台湾近期出现了不少疑美论，觉得川普对乌克兰的立场可能暗示他会同台湾相同，会不会同习近平见面达成某些协议。而专家认为，虽然川普启动美国优先政策，但是川普更加想同台湾有更多的经贸和国防上的合作。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曾经表示，川普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富有国家，但是不愿意为台湾的防御埋单，而川普要求台湾承担更多的财务或者是作战责任，是为了确保台湾自身的安全，无论是透过扩大武器购买，提高国防的自给自足的能力，甚至是对未来的军事合作的条件性要求，都是逼住台湾要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而在今日，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表示，台湾现阶段没有能力按照美国的要求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0%。跟着下来，美国可能会对台湾在这方面施加更多的压力。另外在经济方面，台积电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赢得川普的大力赞扬。不单止在首次国会演讲中大赞台积电，更加是在记者问到如果中共想要拿到台湾的时候，川普暗示一旦台湾真的发生什么事，会有非常大的冲击，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晶片受到影响。这个已经让中共了解到川普的真实立场，不敢轻举妄动。而这个和乌克兰的相似之处，就是当和美国有经济利益挂钩，这样保护效果亦都会随之而来。而赖清德亦都表示，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这个是美台历史性合作。第三点就是军事上川普政府的态度。首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叫出不惜和美国打开各种战争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随后就回应，美国准备好开战， 说话短而有力。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川普政府还打破了对中共军舰绕行澳洲的沉默，首次进行了公开表态。克格塞斯说，中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有能力和意图威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国家利益。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压制中共。而川普从海上的各方面部署，路透社近日曝光了川普政府的绝密计划，正在谋划组织一支民主多国联军，专门用来封锁马六甲海峡，目的就是为了拦截和检查包括来自中共在内的所有来往的邮轮。表面睇计划是针对伊朗，实际是指向中共能源安全命脉，应对中共进行战略压制。另外就在几日之前，川普对日本施压保安条约，我们必须保护日本，但是日本却不保护我们，目的是敲打日本提高国防预算，因为日本极为重要有美军基地。与此同时，菲律宾国防部在3月7日发表声明，和加拿大签署访问部署协议，而菲律宾已经和美国、日本、澳洲等国签署了这个协议，现在同法国同纽西兰的谈判亦都进入尾声，亦都就是说这些国家可以在菲律宾驻扎同使用军事设施，这表明菲律宾联合六国正在南海同中共展开对峙，为台海之战做部署。最重要的一点，日前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谷勒言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是美国优先的首要目标，美国正在加速向台湾输送和交付军事装备。他还补充说，如果俄乌战争结束，美国预计将会转移加速武装台湾。而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似乎台湾政府对于中共亦都不是一味地忍耐。近期曝光出不少的台湾军官卖台案，台湾修订了新的刑法，对效忠敌人的人可以判刑7年。昨日更加是第一次驱赶大陆配偶离开台湾。与此同时，对于台湾对表态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艺人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有大陆的身份证，正在做出处理。在今日12号，媒体报道台湾退役军官史俊晴被中共吸收在台发展组织，并将导弹等机密的情报交给中共，其中包括训练资料、武器资料。台湾国防部指出，这样显示中共对台渗透攻坚未曾停过。有观点认为，台湾政府近期行动应该比那些身在台湾、长在台湾的人可以重新审视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可以为了利益在关键时刻出卖自己。各位观众，你对台湾多位艺人表态支持两岸统一的做法，你们怎么看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成员莫勒纳尔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席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他要求对中国生产的所有半导体征收关税，并敦促美国贸易代表和日本和南韩等美国盟友联络，防止中共倾销补贴的晶片。而川普已经对全球钢铁发出全球围堵。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穆勒纳尔表示，美国应该确保对中国生产并入口美国的最终产品的任何晶片征收特定的关税。川普已经表示，他可能会下令对欧盟入口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台湾半导体征收关税。他还敦促美国和日本、南韩、欧盟和台湾等盟友伙伴密切合作，以防止中共在全球市场倾销补贴晶片。目前川普已经对大量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在今日，加拿大宣布从13号开始会对价值298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25% 的报复性关税，这样引发了美加的贸易战升级。而中共对美国关税制裁延迟亦都变得更加强硬。有评论认为，川普的贸易战看不到尽头，中共政府或者会准备战斗到底，但是不确定中国人是不是也都是这样想。严重的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不关心老百姓因为贸易战带来的痛苦，无论是商品价格上升，亦或是供应不足、失业或者是股市暴跌。就在川普燃点全球钢铁市场烽火， 对入口钢铁全面征收 25% 关税的时候，各国亦都陆续加强了对本国业者的保护措施，为到来自中国涌入的钢铁，南韩和越南已经筑起了贸易防线，欧盟和拉丁美洲钢铁业者就争取更多的保护，令到贸易战的主要矛头都指向了中国，它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而川普全面开征收钢铁关税，首要对付的就是中共，他主张北京的钢铁产能过剩，导致产品涌入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为了消化过剩的钢铁转移对美国出口，川普特别点名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就是祸首。另外，川普亦都指责了其他国家未能够采取足够的措施压制中国的钢铁倾销，导致美国市场承受更大压力。根据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数据，2024年全球新增的反倾销调查案已经超过30宗，中国的出口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因此中国钢铁业发出了预警，必须抑制过剩的产能。上个星期在中共两会上，政府官员承诺将会削减钢铁和其他工业部门过剩的产能，不过就不知道最后执行的结果会是怎样。马斯克正在审查联邦福利支出，引发广泛关注和不安。而白宫重申，川普总统不会削减社安金或者红蓝卡或者是白卡等社会福利，并讲明马斯克指的是指剔除社安系统的欺诈行为。马斯克在霍士节目中说，政府福利中的浪费和诈骗严重，而福利是联邦支出的大部分，所以这个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并暗示这样做每一年可以节省超过5000亿元。根据社会安全管理局监督长办公室2024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发现，福利计划有浪费和诈骗的现象，报告发现不当支付的金额高达720亿元。根据健康政策智库说，由于 60% 的美国人都有亲戚朋友在使用医保，所以只要一喐到医保就会引起巨大的反弹。由于医保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给钱的，因此有一个缺陷，就是它允许各州可以人为地提高医疗补助成本，从而拿到更多的联邦资金。所以一些州就从医保患者接受治疗的收入中抽取了部分钱。当医保患者接受治疗的时候，州政府会向医生、医院、疗养院或者是其他的提供者支付费用，联邦政府向各州偿还部分医疗补助费用，报销金额从 50% 到 76.9%， 甚至都可以达到 90%， 这样取决于各州的平均收入水平等因素。而共和党人现在在找方法，可以在未来10年为联邦悭回8800亿美元。而马斯克深挖政府的贪腐，现在刚刚说要审查福利支出，就让很多人更加不安，从高层机构到民生机构，因此亦都要面临更多的攻击。在昨日11号，川普买了一架特斯拉，他为自己揀了一个红色的特斯拉，还透露他去年就送了给他的孙女海伊一架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因为感觉那架车特别安全。川普昨日在买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马斯克大选前背书了他，而他还斩了电动车的联邦补助费。他想马斯克应该找他大喊大叫，不过马斯克就没有。川普说马斯克从来都没有跟他要过什么。同时川普宣布对特斯拉经销商的任何暴力行为都将是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而政府已经装了很多摄像头，也都知道一些人会将他们拘捕。川普的高调直播带货也都真是为马斯克带来了不少利润。有网友表示，今日自己买了特斯拉股票不是为了什么，敬佩马斯克是一个硬汉。市政评论人张天亮亦都发推文说，买特斯拉的股票将恶意做空的空头打击到爆仓，亦都是对马斯克的支持。马斯克自己亦都发了一个推文，放出一条连接，入面有各种型号的特斯拉汽车，他还风趣地卖广告，买车可以悭回8000电动车的税。各位观众，你觉得马斯克是不是应该获得支持呢？请你在下面留下你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大家，我们在香港时间的下午三点钟有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艾玲，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